好，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谈的是关于罪的几件事情。首先，不要以为自己很刚强，他犯的罪我绝对不会犯。事实上，大卫受试探而跌倒，我也会，我并不比大卫刚强。夏娃被引诱，他偏离，我也会，我并不比夏娃更智慧。也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时候会想，这个人怎么会犯这样的罪呢？这个人怎么会落进这样的罪里面呢？其实关于罪，第一件我们要确定的事情就是，我和他是用同样一块泥土造出来的。他会犯的罪，只要在同样的条件之下，我非常可能落在同样的罪中。这个世界太多试探和引诱了。保罗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别人会犯的这个罪，我绝对不会。这样的人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是为什么耶稣会教我们，哎，你到底应该怎么祷告？当门徒去问耶稣，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啊？耶稣教他们一件事情，为什么祷告？不叫我遇见试探。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当我们，当我和你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非常可能会跌倒。所以耶稣说，你就为自己祷告，不叫我遇见试探，免得我跌倒。主啊，在试探还没有来之前，不叫我遇见他。保罗曾经对加拉太的教会有一个警告，这也是对我们大家的警告，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就是意思就是说有人犯罪了，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但是下面这一句话很重要，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换句话说，当别人来寻求帮助的时候，他把他犯罪的过程告诉我，我要小心，免得我也被引诱。当你的朋友来寻求你的帮助，或者你想要去帮助你那犯罪的朋友，要小心，恐怕我们也被同样的罪引诱。所以关于罪，第一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对罪没有绝对的免疫力。为了避免犯罪，我们真的都要小心，要小心谨慎地过日子。第二件关于罪的事情是，犯罪与个人的欲望有关。我们犯罪是与我里面的欲望有关系。雅各书第一章14节、15节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如果一个人里面没有某一种欲望，他大概不会犯某一种罪。比如说前一阵子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好，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或者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人去打破那些橱窗，然后就冲进去抢那些店里面的东西。 但是呢，同样的视频里面也有一些人就站在旁边，橱窗在他的面前破了，他也没有冲进去抢里面的东西。这为什么？是因为那一些站在那边看着橱窗破在自己的面前的人，那些人里面没有那个想要占有商店里面东西的那种欲望，所以他就看着别人进去抢，他没有落在同样的罪里面。比如说我们如果喝酒，你喝酒之后你都不觉得舒服，不觉得愉快，那么大概你不至于会落在酒醉驾车的罪里面，因为酒对你没有吸引力。所以我们犯罪，我们落在罪里面，是跟我们里面的欲望有关系，而通常这个欲望都是不受控制，最后我就落在当中犯了罪。大卫犯罪是因为他有情欲，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为什么他会落在跟拔示巴的罪里面呢？是因为他没有控制他的欲望。亚撒龙他篡他父亲的位，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权力欲。可能我们里面多少都有这个权力欲，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可以平安无事的度过呢？因为他控制他里面那个欲望。亚干跟巴兰他们都是因为贪爱钱财而犯罪，最后他们赔上了自己的生命。那你说我们其他的人里面没有爱钱财的这个欲望吗？可能都有，但是当你控制它，你是用正当的方法累积你的财富，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当那个欲望不受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犯罪。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把自己的欲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就不会落在罪里面。刚才我们读这个雅各书，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到底什么是私欲怀了胎呢？在撒母耳记下有一个故事可以来说明，看到这个私欲是怎么怀胎的。大卫王有一个儿子叫做暗嫩，他的心里面爱上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然后他就让这个欲望，他想要得到他玛。其实在当时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可以成亲没有问题，但他不用，他让他这个欲望在他的心里面就是酝酿酝酿酝酿，所以他就开始想，哦，我要叫爸爸，我要假装生病，然后叫爸爸看到我生病了，儿子生病了，就哎呀，你有什么需要吗？哦，我很想要吃妹妹做的饼。所以大卫王就一步一步的就被这个暗嫩欺骗，暗嫩就一步一步的设计陷害，搞了一个情景让他玛到他住的房子里面来。后来呢，他就用强横的手段得到了他玛。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女人怀胎如果给她充分的营养，好好的照顾喂养这个胎儿，时间到了这个胎儿就会出生。照样的，暗嫩在那边喂养她的私欲，暗嫩在那边孕育她的这个私欲，时候到了怪胎就生出来了。这怪胎是什么？就是强暴罪。所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你不要想说，哎，我只是想一想嘛，我只是在头脑里面想一想嘛，幻想一下嘛，享受一下嘛。 No， 我们让他怀胎，我们去养育他，迟早这个私欲 会生出他所怀的胎。第三，有关罪的事情，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他会恋慕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制服他。这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是说该隐在献祭的时候，因为他被神拒绝了嘛，他就怒火中烧，那神直接警告他，小心哦，你行得好当然会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就是特别是指他的心思意念，该隐，你如果没有好好的管住你的心思，罪已经在你的门口，他会恋慕你。什么叫做恋慕？就是他会缠上你。你有没有被罪缠绕过的滋味？明明知道不应该抽烟，可是手就一次又一次的伸向香烟，伸向打火机。明明知道不应该去哪一个网站，但是不听使唤，你就一次又一次的点进去。明明知道不应该跟某一个人来往，要跟他保持距离，但是你一次又一次的不听使唤的传信息给他。明明知道应该孝敬父母，可是一次又一次的顶撞他们。明明知道不应该说谎，但是脱口而出的就是谎言。明明知道不应该东家长西家短，但是一讲起来就没完没了，没有办法停下来。明明知道不应该跟配偶吵架，搞得家里鸡犬不宁，但是呢，就是想要讲那最后一句话。这是什么？这就是被罪缠绕，被罪恋慕。明明知道却做不到。罪缠住人的力量不要小看它。有人会想，抽一根烟算得了什么？吸一次大麻算得了什么？发一次脾气算得了什么？赌一次博又怎么样呢？我不要做的时候我就不做。但是没有想到，罪是有缠住人的力量。只要让他进来，我们就可能被他恋慕。不过神的话并没有停在这里，神说他必恋慕你，这是罪的力量，对不对？但神说你却要制服他。我从前这样想过，我也听过人这样讲，我们生来就是罪人嘛，我们里面有罪的性情嘛，我们好像不可能不犯这个罪，不可能不犯那个罪，尤其是当我们被缠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是没有办法摆脱的。真的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真的不懂约翰为什么会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有可能重生的基督徒就不犯罪吗？那如果重生的基督徒就不犯罪的话，那我到底有没有重生？我里面就有很多的怀疑。但是后来我明白了，原来我里面遗传亚当的那个罪性，固然那个是很强的，但是这个罪性一定强不过神生我的时候把他的生命跟我分享。我跟你里面，尤其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生命。到底上帝的生命比较强，还是亚当的生命比较强？在我的里面，他们会彼此征战，但是主说，神说，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你是可以制服他的，神不会告诉我们做一件你永远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思想要重新的调整， 我是可以制服他的。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保罗说，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好像必须顺从肉体去活，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这给我们一个盼望，你要打仗，你要起来制服他。虽然罪的一个性情它是可以缠住人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生命，靠着圣灵的帮助，我要起来制服他。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悔改的时候，你到底为什么悔改？就是为那些我里面拼命在那边征战。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可以求神帮助我，给我力量，我要胜过他。你不要 give in， 你不要说太难了，不可能了，算了，那就一定输。但是神说他已经在门口了，他会恋慕你，你只要让他进来，他会恋慕你，他会缠住你，可是你要把他制服。我不欠肉体的债，我不必随着肉体就这样子走下坡。 No， 我靠着圣灵可以起来致死缠住我的这个罪。第四方面跟罪有关的事情是，不要与义人分开，也不要与虔诚人分离。不要与义人分开，也不要与虔诚人分离。创世纪十三章八到十节，亚伯拉罕的对罗德说，我们两个不可以相争，一个是叔叔，一个是侄子，对不对？我们是一家人，不要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要相争。如果我们两个牧人相争，就等于我们在相争嘛，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是骨肉，我们不要相争。好，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看见，哇，那个地方很棒，他就走了。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有四个王联合起来，他们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还有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我们看到，我们也知道，在教会生活，在小组的生活里面，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按照我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会有不愉快。就像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对不对？夫妻是这么 close 的关系，但是不是常常都是愉快的，有时候会有不愉快。就跟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会相争一样，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所在一起的 group 有时候也会不愉快。但是弟兄姐妹，不要让自己把彼此分离当成一种可以选择的方法来解决不愉快的问题，因为这绝对不会是好方法。看看罗德跟亚伯兰分离之后，他有更好吗？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他们叔侄分家之后发生什么事？亚伯兰被人掳去了，最后是对不起，我讲错，罗德被人掳去，是亚伯兰把他救回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一起跟近前人，尤其是跟近前人在一起，跟义人在一起。我想我们都碰过流荡在外面，这个教会也不参加，那个教会也不参加，因为失望。我们也碰过一些人，这个小组也没有办法，那个小组换来换去，我们也碰过这样的人。结果有比较好吗？ 当你碰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不属于任何教会，他没有跟任何的这个团体是连结在一起，是彼此能够负责的，他的结果有比从前更好吗？不可能。我们比我们以为的更需要彼此。圣经告诉我们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只有骄傲的人觉得我不需要别人劝我，只有骄傲的人觉得我是100%对的。圣经上帝的话是上帝最了解我们，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们中间有可能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所以我们要活在有人可以劝我们的情况里面，我们要活在有人可以劝我的环境里面。不要轻易的离开一群爱耶稣的朋友，独行天路的危险太大了。没有了彼此的照顾，没有了彼此的劝告，被罪恶诱惑，被罪恶胜过，心里变刚硬，刚硬到一个地步不以罪为罪，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圣经劝我们，另外就是圣经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表示什么？我们有可能与罪恶相争要争到流血的地步。现在整个社会越来越黑暗，越来越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有没有可能有一天，甚至于在美国，我们要起来为了真理的缘故与罪恶相争，甚至于到流血的地步呢？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发展下去，是有可能的。那么当那种时候来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需要团结在一起，一起来抵挡？所以不要与义人分开，也不要与虔诚人分离，因为你需要，我需要。第五，陷入罪的影响常常是渐渐挪移帐篷造成的。陷入一个人陷到罪里面，常常是渐渐挪移帐篷造成的。圣经上创世纪有记这样，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这个他们分开之后，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呢？圣经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嘿，住在索多玛附近的罗德，他难道不知道索多玛城里面的人罪大恶极吗？他当然知道。我们来看看索多玛人是为什么在神面前罪大恶极。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很重，深闻于我。好，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如果真的像传到我耳中的这个声音一样吗？到底是不是？好，神要去了解一下。如果不是，我也知道，所以我要亲眼去看一看。好，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好，然后呢，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 看见这两位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看看索多玛是不是真的这么糟糕。罗德呢，切切地请他们不要在街上过夜，到我家，到我家。好，他们这才进去到了他的屋里。罗德就开始为他们预备吃的，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哦，还没有睡觉，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个房子，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你看看多么邪恶的一个城，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就把门关上，他自己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啊，请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这个是恶事，这是丑陋的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我就把她们领出来，凭你们怎么做吧。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这种事情。众人对他说：你退去吧。有人又说：你这个人是来我们中间寄居的，你也不是我们这里的本地人，你还想要做官啊？你还想要管我们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猛。只是那两个人伸出手来把罗德拉进屋子里面，把门关上，并且因为他们是天使，他们有法力，他们使门外的人无论是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在屋子里面，这两个人就对罗德讲：你在索多玛还有什么人？无论是女婿，是女儿，是儿子，在这个城里面一切属你的人，只要跟你有一点关系的，你都要把他们从这个地方带出去，因为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因为城里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就是要差我们来毁灭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知道罗德一开始他并不是存心就要搬到索多玛去的，他是渐渐挪移他的家，搬了好几次家，圣经说他渐渐挪移帐篷，最后搬到索多玛居住。这就像很多基督徒一开始根本觉得自己不可能不会落在那个罪，我跟那个罪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呢，我们渐渐的挪移帐篷，我们越来越靠近罪恶的地方，不知不觉我们就受罪恶的影响。我们不要以为罗德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不是。在新约彼得说什么？彼得说哈，神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但是第七节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一心一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当索多玛俄摩拉被神的火从天上一把洒下来要烧灭的时候，神是要救，我们刚才已经读到神的心意是要救罗德还有他的全家，甚至于跟他有一点关系的人，只要你叫他们，他们愿意离开都 OK 的。罗德他是为恶人的淫行会忧伤的，罗德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天天伤痛。所以虽然罗德住在索多玛，虽然索多玛这种同性恋的这种恶欲望这样的嚣张，但是罗德自己没有，他没有这些行为，而且他要救别人想要害的人，对不对？他完全没有索多玛俄摩拉人 他们所犯的罪，他们没有犯这个罪。但是当他去告诉他的女婿神要审判，他女婿觉得他是戏言，根本不相信。当他们逃亡的时候，后面已经火下来了，审判已经开始进行了，天使说你们一直往前走，不要回头，他们已经在逃亡了。他的妻子也不相信，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你知道为什么不相信吗？因为已经活在这个当中，靠罪恶太近了，心思意念已经习惯了这些东西，虽然自己没有做，但是都会觉得说大家怎么可能，不可能呢？这就是罪非常可怕的地方。当摩西起来要带着以色列的长老们到可拉那里去，要处理可拉、大贪、亚比兰他们叛变，你知道神叫摩西吩咐会众什么吗？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他们要离开这恶人的帐篷，他们的物件，这些人的这个帐篷里面的物件什么都不可以摸，恐怕你们现在他们的罪中就与他们一同消灭。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我们要逃避罪恶，要避之唯恐不及，不要因为友谊，不要因为甚至于亲情，我们就渐渐挪移帐篷，最后住在他们中间，最后陷在他们的罪里面。有多少人你从前会告诉人家不要再喝酒了，不要再抽烟了，最后你也喝酒，你也抽烟，而且你上瘾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渐渐挪移帐篷，这是罪的一个特性，弟兄姐妹，这是罪的特性，不要小看。罗德这么刚强的人，他即使靠得这么近，他的义心还没有死，他的良心还在那里，他还在伤痛，可是有什么用？他家破人亡，虽然他自己活下来了，但是他家破人亡。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我们要非常小心自己所处的环境。如果连罗德这样的义人，他都会因为靠着罪恶太近，使他全家受到这么大的影响跟破坏，我们能不能够格外的小心？两个礼拜以前吧，我们读到哈该，哈该书里面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我从前没有注意到，这次我注意到，神要先知哈该向祭司问律法，对不对？问什么律法呢？哦，如果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个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因为是圣物嘛，对不对？祭司说什么？不算为圣。哈该又问，如果有人摸了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因为这个物本来是洁净的，那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圣洁不会影响，不容易影响，但是污秽非常容易传染。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些人很天真，没有关系，我去帮助他很好，心是很好的，但是你必须要认识罪的特性，你的软弱。如果我们要去帮助那些陷在罪里的人，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免得我们自己陷在罪里。这是刚才我们已经读的经文已经教导我们，已经警告我们了。所以不要把圣经的话就是读过算了， 要想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第六件跟罪有关的事情，就是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处理的方式绝对不可以用遮掩的方式，因为那个不是可以处理罪的方式。大卫的例子就非常的清楚了，我们遮掩犯罪是行不通的。大卫跟拔示巴发生了婚外情之后，他知道他自己触犯了神的律法，他也知道他辜负了为他效忠的乌利亚，对不对？所以大卫就有 plan A 是什么呢？把乌利亚从战场上召回来，然后呢，办完了事之后，给他两天假，让他回家。他只要回了家，跟他妻子同房了，那大卫王我的罪就不会被人发现。这是 plan A。 但是没有想到乌利亚心心念念的就是同胞都还在战场上，我怎么可以回家吃喝快乐呢？不行，所以他就住在王宫外面，根本没有回家。所以大卫本来想要遮掩就没有办法，怎么办呢？ plan B。 那这样好了，我把他灌醉，等到我把他灌醉的时候，他的良心就没有那么敏锐了，然后把他送回家，他可能就做了他本来良心清醒的时候不会做的事情。没有想到乌利亚这个人，他的忠诚是到骨髓里面。 plan B 不 work。可是大卫还是想，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掩盖起来，那只好 plan C 了，写一封信交给乌利亚带去给约押将军，让他这个带信来的人把他送到战事最剧烈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而且让他死在那里。你想想看，大卫哦，他是一个很好常常敬拜神的人，但是当他犯罪的时候，罪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羞耻感，所以让我们不敢去面对他，不敢去处理他，不敢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他，就想把他掩盖起来，最好没有人知道就好了，就当没发生过。这不是方法。所以因为大卫想要掩盖他所做的事情，结果他从一个通奸者成了一个杀人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犯了罪，绝对不要用掩盖的方法，这是不 work 的。箴言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大卫真的没有亨通，但是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犯罪了，不要选择逃避不处理，也不要选择用遮掩的方法来处理，这都是不可取的。最有效处理罪的问题，就是坦诚的向神向人认罪。当你坦诚的向神向人认罪，其实你就是接受主，因为我犯罪，我做得不好，无论你怎么惩罚我，我都愿意，我只想要摆脱这个罪。这种决心啊，让我们能够越过我们的面子问题。不管是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朋友之间， 当我们向别人认罪的时候，看起来跨出去之前好像会想很多，哎呀，这个怎么讲呢，怎么样呢，想很多。其实想的为什么，就是面子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一旦面对他，平安就会进到我们里面，平安就会进到我们里面。你可能会害怕说，哦，当我去承认的时候，对方会不会抓着我的这个，以后就你看你上次怎么样。那不管，那是别人的事情，那不是我们的事情。我的事情是我要怎么样处理我犯的罪，让这个罪，我跟这个罪之间解决清楚，这个是最重要的。雅各哈，耶稣的兄弟雅各，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因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的，所以我们要彼此认罪。一方面是一人的祈祷发的力量是大的，对不对？使我们可以得医治。另外一方面，犯罪都是在黑暗暗中的活动，大部分的人不会把自己的罪到处张扬，就是在暗中里面犯。所以当我跟别人认罪，我说，哎，请你Grace， 请你听我，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真的很悔恨我自己做这件事情。这个是什么？这是把我在黑暗里面的东西暴露在光里面，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见光死？魔鬼都喜欢我们在黑暗里面做，他喜欢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一有人进来你马上 click 掉。为什么？因为你不想要人家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请你为我祷告，这已经证明我真的讨厌这个事情，请你为我祷告，我帮助我一起来对付。人就是活在面子跟里子当中，我们要想清楚，到底面子比较重要还是里子比较重要。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得连续得医治是里子，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当然是里子比较重要。我要保持我里面跟神之间的关系，我要保持我里面面对人是坦荡的，所以不要让这些东西在我的里面，不要掩盖它，不要掩盖它。掩盖我们的罪不是处理它最好的方法，根本就不是可以可行的方法。第七件有关罪的事，这个是我们真的不可以不记住，就是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我们要记得这句话非常重要，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我不知道听过多少人说过这样的话，神不会赦免我，我不配得神的赦免。我也听过别人对我说，他不配得神的赦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人直接看着你说，你不配被赦免。可能我们都听过，但是不管我怎么想，不管我怎么感觉，不管我觉得我自己多糟糕，不管他觉得他多糟糕，不管他觉得我多糟糕，不管你觉得我多糟糕， 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所以当我们真的觉得我不配，我活该，我就这样一辈子吧，我没有勇气跟神求恩典求赦免，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不配得赦免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要记得主耶稣的话，高高在上，他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只要你悔改，只要你悔改，是不是？圣经里面不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吗？是神的话可信，还是我的感觉可信？还是别人说别人的话可信？还是别人说我的话可信？我真巴不得我们大家深深的印在脑子里，我们是要以真理对齐的，所有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的这些东西，只要与真理是不合的，我可以拒绝他，我可以斥责他离开我。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耶稣说都可得赦免，只要我对主说，求你赦免我，我真的错了，我求你赦免我。然后我们会得到的赦免是什么？他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什么意思？就好像你没有犯过这个罪，你觉得最羞耻的罪，你觉得最恶劣的罪，你觉得你是一个真的很差很差的人，耶稣说只要你认罪，只要你悔改，我会把它洗净，就好像你从来没有犯过。感谢主，感谢主，这就是我跟你的盼望，真的，这就是我跟你的盼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加祷告会 return， 我们要 return， 我们可以 return，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在这里让我多讲一点，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他下面还有一句话，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弟兄姐妹，我做牧者做了几十年，我发现有一些非常恨恶自己犯罪的人，哭，痛哭的人，只有这些人他会怀疑神到底可不可以赦免我，我的罪到底可不可以被赦免。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他里面要让他知罪，然后可是他自己的心思意念觉得我没有办法被赦免，我已经造成这么大的损害，我所犯的罪让别人受这么多的痛苦，可能这个别人就是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儿女，所以我能不能够被赦免？好，这个时候这是圣灵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对不对？圣灵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现在有一些人他不配得赦免，你不配得赦免。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讲这个话的人在亵渎圣灵，因为是圣灵的工作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现在有一个人，他是像法利赛人一样自己以为义，他的公义比神的公义还更高，他判断你不配得赦免，他不配得赦免。哇，弟兄姐妹，我跟你讲，我们要非常小心，免得那些人平平安安的走了，我们这些指责别人的人，我们是真正不配得赦免的，因为唯独亵渎圣灵的人永不得赦免。 总不得赦免。小心哦，这是题外话。第八件有关罪的事，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是，看到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的时候，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为什么会心怀不平？因为太容易了嘛，对不对？大卫在诗篇里面说，37章1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好，不要因为那个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你要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心怀不平的时候一定很生气啊，不要不要不要，你要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更糟糕的是，不平不平不平，愤怒愤怒愤怒，你也去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大卫就怕我们都没有听清楚，他又追讲一遍，他说还有片时，只有一下下咯，不要难过，不要生气，还有一下下，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去细查他的住处，哇，他像皇宫一样漂亮的房子，呵呵，你要细查他的住处，连那些东西都要归于无有。弟兄姐妹，以色列的历史上有一个很恶的王，亚哈王，他亨通了22年。在你看，一个人一生22年是不是太长了？想想看，他亨通的这22年，有7000个不向巴利屈膝的人在那边过着很辛苦的日子。这些人难道没有向神，公义的神呼求为他们伸冤吗？22年太长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多少真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受到各样的折磨。 even 是现在，在回教的世界里面，也有一些真正的基督徒一信主就被家人逼迫。这些人在为他们的信仰在那边受折磨，好难啊，不心怀不平，好难不愤怒。在奥巴马执政的那8年里，我们教会不知道有多少次，当一些提案要被送到最高法院的时候，我们拼命祷告，但是结果呢，最高法院出来的判决是让你愤怒，让你生气。我必须要承认，我太多次求神挪开奥巴马，把他挪开，可是好像没有回答。我们的最高法院越来越恶，判定一些东西你觉得不可思议，可是神的话很清楚，还有片时，你再忍耐吧，还有片时。结果怎么样？跌破所有人的眼镜，川普总统上台，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其实也不喜欢川普，对不对？但是你已经受不了这个民主党8年的狂妄、狂傲、作恶，所以不管今天谁上台，我都要选共和党，因为我已经受不了民主党。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没有想到，当我们看不见神回答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其实在一直在等候他的时间，时候到了。一个我们不太看好的人，他执政的时候，他做了很多拨乱反正的事情。这是为什么？ 这是神怜悯我们祷告，这是神回答我们祷告。所罗门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这是世界，你看这些人都这样子，他们都没有哇，贪污的人 还越来越住越来越大的房子，买越来越好的车子，那我们大家都作恶吧。我们都知道贪污是不好，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马上遭到刑罚，所以世界的人就开始满心作恶。弟兄姐妹，不管你的眼睛看到的恶人是多么的横通，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因为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审判是非常确定的，只是呢，现在还没有到审判的时候，现在仍然是悦纳的时候，现在仍然是拯救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这些看到罪恶还会发怒的人，我们要能够体贴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希望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来感动他们一下，希望他们可以离恶，好，弃恶从善。神的心意是希望救更多的人。我们体贴神的心，这些恶人他们看起来非常亨通，但是他们其实是岌岌可危的。我们何必羡慕那种岌岌可危但是现在看起来亨通的生命呢？这种不值得我们羡慕，因为这些人一旦他回转了，他就会说一样的事情，哎呀，我真的是恨我自己，为什么我不能够早一点认识耶稣呢？从前小学同学就跟我传福音，初中同学又想要带我去教会，高中同学、大学还有那些社团，我都讥笑他们。哇，现在搞到我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八十几岁，已经走不动了，我的头脑已经不好使了。我现在认识主了，那也不错，至少，对不对？还得救了。可是浪费的岁月。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些人在这边心怀不平呢？有一天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会羡慕你。真的，等到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会羡慕你。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看到那些亨通作恶而亨通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感谢主。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生命献给你了，我已经开始过一个更有意义、更圣洁的生活，我感谢你，是不是？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神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的。主，我要感谢你的恩慈，在我根本懵懂无知，我不 care 你的时候，你的圣灵、你的光照到我的里面，让我恍然大悟，哇，福音是可信的，耶稣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应该活在，不是羡慕那些作恶而亨通的人，我们应该活在享受神爱我，神有怜悯在我的身上，让我能够活在一个心安理得的环境里，让我能够活在一个心安理得的心境里。所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更不要因为别人作恶都没事，那我也来作恶，千万不要。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大环境是一个非常堕落、非常黑暗的环境。人心里面 所思想的、习惯的都是恶。当这些罪恶的行为、这些罪恶的想法充满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学习习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没有人知道我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但是我知道。没有人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你可以在外面非常的爱主圣洁，没有人知道我们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我要把守我自己，我要小心，我要把这些罪推出去，我要把这些黑暗推出去。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严肃的话，在启示录22:11，会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到了的时候，神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圣洁的、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当这个时候到了，而我们还没有养成过一个唯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的习惯，我们就再也不会想改变了，甚至于我们再也没有能力改变，因为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罪的本质，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的本质就是冒犯神，冒犯神。如果我说我爱耶稣，但是我的心里面不在乎这些罪的性情，不在乎那些冒犯神的思想，不在乎那些我所接触的那些冒犯神的事情，我凭什么说我爱耶稣？这是自欺，这是自欺。有一些人认为，哦，耶稣的宝血反正永远有功效嘛，有什么关系？我犯罪了，我去悔改就好了。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悔改。真的，如果想说我现在就犯罪没关系，我 later 我再去悔改，这种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没有悔改，耶稣的宝血对你有用吗？告诉我，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悔改，耶稣的宝血对你有用吗？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真的要尽我们所能的把黑暗、把罪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推开，把它推开，尽力的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表达我对耶稣的爱。他是为了我的罪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因为罪而受痛苦。我现在已经被他救回来了，我可以真正有力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跟一个与罪分离的生活。我应该过一个就是跟罪完全势不两立，我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来表达我对他的爱，来表达我对他的感谢，他救我从罪里面出来。现在有多少人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的眼睛没有被打开，他根本不知道他在犯罪，对不对？那神已经救了我，凭什么我比他更好吗？没有，神的怜悯临到我，神的怜悯还没有临到他，可是我可以把这个怜悯随意的花吗？我爱怎么活就怎么活吗？ No， 这不是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蒙恩有多么宝贵的人该做的事情。如果我还有这样的想法，我应该重新思考，我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拯救？我到底知不知道我到底是从哪里被救出来的？如果我已经从罪里面被救出来，我再回去在泥巴里面滚，你说我到底被救了还是没被救呢？要怀疑一下。神的灵住在 这些重生的人里面，神的灵被呼叫成圣灵 Holy Spirit。 圣灵如果不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无所谓，虽然我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字，虽然我某年某月某日受洗了，但是我爱怎么犯罪就怎么犯罪，我爱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这正好是一个记号，我根本不属于 Holy Spirit。 是不是？如果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他是圣洁的，我怎么过日子，我怎么想，我怎么看，就不一样了。好，最后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提到有关罪的几件事情。第一，我跟你并没有绝对的免疫力，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绝对不会犯那种罪，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要小心的过日子。第二，不要让私欲那种邪恶的想法，或者是不被控制的欲望在脑子里面喂养它。哎呀，我这样子想，我那样做，我怎么样怎么样，喂养它，养育它，不要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去玩弄它，去享受它，否则他就像怀胎的妇人一样，时候到了就会生出罪行来。我们要在那些私欲在我的里面怀胎的时候就把它扼杀掉。现在不是堕胎都合法吗？基督徒要懂得堕胎，这里不好的东西要堕掉它，早堕掉它。第三，罪会恋慕我们，但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制服他，因为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比那个犯罪的那个生命倾向更强烈。我们要相信，靠着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对付我们生命里面所有方方面面的罪。第四，不要与义人分离，不要与义人分开。不要随便的说我要离开教会， OK， 没关系，我没有说你不可以离开亚特兰大灵粮堂，上帝只有一个教会，你不要离开神的教会，因为敬虔人义人在神的教会里面。第五，通常我们不是立定心志我要犯什么罪，常常是我渐渐挪移帐篷，最后我就犯了我从前想都觉得我不可能想到的罪。所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在你的里面，刚刚信主的时候或者十年以前，你是绝对的 no no， 但是现在你好像见怪不怪了，比较无所谓了。第六，如果我们已经犯罪，处理我所犯的罪最有效的方法是承认它，悔改，而不是去掩盖它，遮掩它。要把我们这些告诉你所信任的人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里面因为罪犯罪造成的那个伤可以得医治。第七，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耶稣说都可以得赦免，只要你认罪，他还把你洗干净，好像没有犯过一样。所以不要害怕到神的面前认罪，不要害怕到神面前悔改求赦免，这是他的心意。他的心意不是去审判，他的心意是让恶人转离恶事，回转到神的面前，开始过一个善的生活。 要记得，永远要记得，神是乐意施恩饶恕我们的。永远不要跟着别人去亵渎圣灵正在那些人心里面做痛悔的工作，然后批评说这个人不配得赦免，那个人不配得赦免，你跟我不够格做这种事情。第八，神已经为审判设摆宝座了，所以我们不必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管他有多亨通，不要心怀不平。等他回过头来的时候，他羡慕你，你已经得救，你比他更早得救。所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更不要以至于作恶，好不好？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这首诗歌说，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都因为你丰盛的恩典。感谢耶稣，是的，我如此感恩，我在这，我凭什么在救恩里面？我凭什么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因为恩典。所以呢，我怎么样来报答这个恩典？我要来活，我要为你来活我这个生命，离开罪，脱离一切的罪，脱离一切的黑暗，推开一切的黑暗，让我能够为这个恩典而活在神的面前，活一个圣洁的生活。哦，是的，主，我们应该存着感恩的心，因为这都是恩典。
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都因你丰盛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都因你丰盛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都因你丰盛恩典。感谢耶稣，耶稣，耶稣，感谢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感谢耶稣，耶稣，
耶稣，
耶稣，耶稣，感谢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 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都因你丰盛恩典。感谢耶稣，耶稣，耶稣，感谢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只因着你恩典，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
主，是的，就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在这里，就是因为你的恩典我可以选择为你活，我可以选择活在圣洁里面。主啊，都是恩典，教我怎么活在你的面前，教我把围绕在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黑暗，那些黑暗的心思，黑暗的意念，那些有罪的想法，那些充满邪恶的欲望，从我们这个生活，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推开。主啊，你把我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召聚过来，你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百姓。我的神，你是圣洁的神，让我的心越来越渴慕圣洁，让我的心越来越渴慕你的性情。主，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有一些人他现在正被某一种罪缠绕着，我求你的圣灵在他的里面兴起，让他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力量和帮助，制服那个罪。主啊，在我们的里面教导我们习惯过一个唯一圣洁的生活。我知道有一个时候，这个时候会到，你会让那不义的仍旧不义，污秽的仍旧污秽，但是现在还是悦纳的时刻，现在还是拯救的时刻。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祷，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中间，在我的里面，若有任何罪的习惯，主啊，来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当我们找到一个我们可以信任的人，彼此认罪的时候，主，当我们彼此代求，你使我们挣脱缠绕着我们的罪，让我们在自由的里面来敬拜你，让我们在自由的里面，不犯罪的自由里面来爱你。主，我们这一些好像脱去那个残累我们的罪的人，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不要掉下去， 因为没有一个人敢保证自己不再落在罪的缠绕。帮助我们警醒的过日子，帮助我们跟那些敬虔爱你的人在一起，允许那些人来指出我们的错误。主啊，因为我们需要，我们真的需要，求主给我们恩典，真知道你的宽容，你的恩慈是令人悔改的。让我们都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来，离开那个污秽，离开罪的污秽，不管那看起来多美，主，它的本质就是冒犯你。主，让我们绝对不与冒犯你的行为思想有任何的关联。主，让我们真正的懂得爱你，让我们真正可以清新的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主，谢谢主。
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都因你丰盛恩典。我们说，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都因你丰盛恩典。感谢耶稣，耶稣，耶稣，感谢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感谢耶稣，耶稣，耶稣，感谢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愿神帮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与主同活。神祝福大家。
Amen.